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对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最后规劝，不要撕裂基督的长衣。6月29日诵念三中经后，教宗梁十四世感谢所有捐款支持教宗牧职使命和爱德善功的信友。关于人工智能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正如教宗梁十四世近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提问时所宣布的那样，他向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做出最后的规劝，欲请他们不要在未经教宗授权的情况下祝圣四位新主教。这项祝圣礼定于7月1日上午在瑞士的埃孔举行。教宗在寄给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的信中写道，我以慈父之心愿向您并借着您向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主教、斯铎、修士以及相关的信友们致意。作为宗徒博多禄的继承人，我深知主托付给我的这项责任。教会认可对礼仪生活的热爱，在斯铎培育上的尽心尽力，使徒工作的热忱，以及对忠于圣传的渴望，这些是与这个团体相关的许多人和团体所具有的特性。正因如此，促成我的前任们不断地向你们显示关注和仁爱。教宗在信中继续写道，本着这种精神和充满基督徒的情怀，我衷心地恳请你们收回你们的决定。我规劝你们认真地考虑信友的灵性益处，因为你们可能完成的列教行为会使他们失去他们所热爱并为自己的圣化所寻求的圣事的合法性，甚至有些情况下的有效性。教宗最后表示，教会愿意开展一条对话与了解的道路，圣神能使一切成为可能并结出硕果。我为你们祈祷，因为撕裂基督那无缝的长衣是极严重的大罪。愿上主光照你们的良知，唤醒你们的心灵。我内心痛苦，却仍满怀希望，因着从基督所领受的权利，感到有本分恳请你们停止你们的计划，并将这些意向托付给圣母无玷圣心善导之母。教宗梁十四世从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向所有为他的使命和爱德善功做贡献的人表达由衷的感谢，他们向圣伯多禄善会奉献和捐赠，以支持教宗的牧灵行动和救济扶贫的爱德善功。6月29日正是圣伯多禄善会募捐日，这活动 更新与教宗共荣的联系。面对不畏酷热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15000名信友，教宗衷心感谢所有通过捐赠来支持他伯多禄继承人牧职的人。让我们继续在信德与共荣中携手同行。教宗如此说道。根据2025年圣伯多禄善会的官方数据，5800万欧元的总收入主要来自信友的直接捐赠，年度募捐的成果足以应对大部分的需求。作为罗马主教，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这两位罗马主保的瞻礼日，教宗向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表达祝贺。他念及永城的脆弱群体，包括病人、孤独的人和服刑人，并为他们祈祷。同时，教宗也向众多在罗马工作的堂区主任司铎、神父和男女修会会士表示感谢，指出他们借着临在和日常服务，维持这座城市伟大基督信仰的心脏的活力。沿着这条思路，教宗也问候了当天在圣伯多禄广场分发街头观察报的无家可归者。街头观察报是罗马观察报的月刊，恰好于2022年6月29日创刊，旨在为无家可归者、边缘人士和在生活中受伤的人发声。教宗从书房窗口看见他们，向整个团队表达感谢，并且向推进这项目的人表达祝福。此外，教宗也看到从庇护12世广场延伸到和解大道的鲜花地毯，这是由一个意大利地方推广组织所制作的，依照惯例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在这里摆设。今年在因冲突而分裂的时代，大部分的鲜花地毯以和平为主题。教宗感谢该组织的志工送的这份礼物，并对此表示赞赏。关于人工智能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于日前召开了首次会议。该委员会于5月成立，旨在与圣座多个投入人工智能研究、反思及应用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本次会议在圣加里多大楼举行，圣座教义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以及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和宗座社会科学院的代表都到场开会。会议旨在分享各项正在推进的举措，确定共同的优先事项，并为促进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尊严、共同福祉和教会使命的愿景而规划最初步骤。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受托在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年负责其协调工作。该部会部长切尔尼书记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强调了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四个尤为重要的方面：人工智能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人工智能对人类尊严的影响，教会与科技界之间日益加深的对话，以及伟大的人类通欲所引发的强烈反应。这次会议特别关注了以分辨力来跟进相关现象的必要性。该现象虽带来了巨大机遇，但也伴随着愈加显著的伦理 社会、文化和环境风险与挑战。与会代表介绍了各自机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活动和反思，并提及了有关技术在科学、社会、伦理及教育方面影响的研究和举措。会议还回顾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会议相关的罗马倡议以及由此开启的进程，并反思方济各教宗的2024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其主题正是人工智能与和平的关系。关于新委员会的角色，各方一致认为其需履行双重服务，一方面促进圣座各机构的内部协调、信息共享以及在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反思，另一方面为人工智能领域内众多倡议的分辨与支持提供参照点。至关重要的是与学术界、科学界、企业界和各地主教团保持开放的对话。教会的反思必须持续与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建立连接。从这一视角来看，一个专门的网站或许能成为分享倡议、促进信息流通的使用工具。该委员会将逐步渐进地明确其运作方式，最初的步骤可能包括对现有举措进行梳理，汇集不同机构提出的议题，以及制定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指导方针。与会者对这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跨部会委员会的首次会议表示感谢，因为会议上不仅对过去和当前的各项举措提供了精彩的概述，而且不同机构之间分享经验，并预见协调工作所带来的益处。这次会议秉持了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和伟大的人类通谕的精神进行。该委员会将于七月中旬再次召开会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业团的起源。当施礼华神父证实了他正在做的事业是天主所赐予他的，他就以新的活力去寻找那些愿意把天主带进他们每天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人。但是施礼华神父是如此清晰地看到了普世成圣的召唤，他感谢所得到的神圣光照，这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太革命性了，太不可思议了。在1960年代，施礼华神父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他写说，大概40年前，有一位26岁的年轻神父开始宣道，成圣不仅是为了会士、修女和神父， 而且也是为了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对所有人说：“你们要成圣，如同我的天父是圣的。”无论一个人是单身、已婚，或是丧偶的人，都没有区别，我们都可以成为圣人。你不觉得就在这里，你所在的地方，你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个圣人？买冰激凌的男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应该成圣。整天在厨房里工作的家庭主妇、银行经理、大学讲师和农场工人也能够成为圣人。所有的人都奉召成圣。这个想法现在已经被列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但是在1928年那个时候，这种思想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脑海里。对施礼华神父而言，他所教导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回到那些已婚或单身、百岁人瑞、税务员、帐篷工人、医生、律师、渔民、自由人或奴隶的初期基督徒。他写道：“主业团的精神反映出许多基督徒们在几个世纪以来被遗忘的奇妙事实，就是任何诚实和有价值的工作都可以转化为神圣的职业。在天主的事工中没有次等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很重要。”他还接受了由于执行天主给他预设的任务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他说道：“所有的神学和神修道理必须被创造出来。我发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连续的断层，间隔了几个世纪，什么都没有。从人性上而言，整个事业又是一项疯狂的冒险。”施礼华神父一直在思考着，他怎样才能完成天主对他的所有要求呢？在某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寻求祈祷的乞丐。他会尽可能的请求许多的人为他祈祷，甚至是他不认识的人。他在街上遇到的神父，或在教堂里看到的人，特别是那些似乎在专注祈祷的人。就是如此，他认识了卡西米洛·穆西友神父。这位神父在晚年成为了马德里的福利主教，然后成为了萨拉高萨的总主教，最后成为了马德里的总主教。在193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施礼华神父经常在清晨遇到这位神父。这位神父似乎总是在沉思着，所以有一天早上，施礼华神父拦住了他，问他说：“神父，你要主持弥撒吗？您可以为我的意向祈祷吗？”卡西米洛神父对这项请求感到惊讶，但是他答应会为这个意向祈祷，并且确实也这样做了。不久之后，他们彼此认识了，也成为了朋友。当施礼华神父回忆起之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他对未来的总主教说：“当时我在街上拦住您时，我不认识您，您一定把我当成疯子了吧？”卡西米洛神父笑着回答道：“我必须承认，这个想法确实浮现在我的脑海，因为在那时之前， 从来没有人在大街的中央拦住我，请求我的带道。在施利华神父自己的祈祷中，他会问，如果一个人必须执行一项任务，既没有方法，也没有经验，更没有知识，既没有圣德，什么都没有，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所得到的答案是，他必须去向耶稣和圣母寻求助佑，他必须求助于那些可以做事的人们，他必须要寻求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补充说道，这就是我在神修生活中所能做的。他不断地向天主祈祷，他对圣母、圣若瑟和神圣的护守天使，因而从中产生了深厚而温柔的敬意。他喜欢称呼圣母为天主之母，我们的母亲，并说道，我去寻求来自天主之母的力量，像一个满怀赤子之心的年幼的儿子。他呼求圣家之长大圣若瑟，他满怀信心的也转向天使们寻求带道。他解释说，我曾敬礼神圣的护守天使，因为那天是10月2日，即护守天使节。那是当钟声响起时，是天使之后教堂的钟声。我像小孩子一样满怀信心地转向神圣的天使，却没有了解到天主正带领着我满怀赤子之心努力前行。施礼华神父做得刻苦和补赎，现在变得越加严厉而激烈。在1933年6月22日的一次退省后，他写信给自己的神修指导桑切斯神父。他写说，无助无疑的是要求我加强我的补赎。当我对这件事满怀赤诚时，事业似乎就进展得更快了。人们在施礼华神父去世后的资料中找到的笔记，其中一页这样写道，自1934年2月17日星期六起，桑切斯神父一直劝告我遵行这个较轻松的计划。施礼华神父惯常于一边行苦边，一边诵念经文，诵念经文所用的时间就是行苦边的时间。这些日记被称为私密的笔记，是从施礼华神父18岁起就开始写的。他写道，我觉得是被催迫着开始写作，没有押韵或理由。在他直白的笔记中也这样写道，我称这些日记为加达利娜，为敬礼感谢希耶纳的这位圣女，我曾长期的跪着写作，这样做是为了提醒我，且让我保持警醒。我认为以此作为一种规则，当我像孩子般的单纯写作时，我就是在祈祷。这第一本笔记本和早期遗失的笔记都被施礼华神父销毁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有任何人 读到了他的笔记，他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圣人，而当时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他也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某位权威的人士，以及之后我自己的良心禁止我这么做，我会把他们全部烧毁。因此，幸存下来的笔记起始于1930年3月，当时他开始记录了第二本笔记本。当桑切斯神父成为他的神修指导时，施利华神父用笔记本作为向他敞开心灵的方式，在1931年2月底有一页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不仅需要保存天主的启示，我非常坚信这些笔记是神圣的启示，也是在我的生命中其他已经服侍的以及可以服侍的事物，为了我神修方面的益处，并且帮助我的告解神师能够更容易地了解我，否则我会撕碎且烧毁这些文件和笔记本千万次。从这些笔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的神修指导桑切斯神父正在遏制他做更严厉的刻苦。施利华神父这样写道，他不会让我承受任何严厉的补述，他只会让我做以前所做的事，没有要求的更多，两次进食以及6.5小时的睡眠，因为他说如果我再这样做，2年后我将无法帮助任何人了。笔记中的一页这样写道，昨天我流泪了，因为桑切斯神父不让我在本周进食。我相信很明显的面对贪婪，我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奋斗，但是昨天在公车上我头晕目眩，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让我进食的原因。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